谢谢主，让我们用诗歌向着主来倾诉、来敬拜。我们深深的爱主，因为神也深深的爱我们。当你亲近主的时候，神就要在你面前向你自己的心说话。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到神里面来看神的话。今天看的话语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来念这几节经文，一二三四四节的经文，因为很短，我们就同声的来念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七节，请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牛，从田里出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好，我们先读这样这一段经文，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能够与你相遇，是因为你赏给我们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因此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归于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与主连结，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是的，主，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面对这个世代，我们当怎么样子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怎么样拣选那绝对的道路。主，是因为你自己已经显明了你自己，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的跟随你到底。愿这个早上我们将一切的重担卸在你面前，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担忧都放在你自己的至圣宝座前，因为你已经预备将那圣膏油，就是你自己的圣灵来浇灌我们。因此我们这归属于你的人，有你自己的掌权，有你赐福，有你的保守，我们心就感恩，也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求主你保守今天早上还来到面前的，主你赏给我们智慧，赏给我们启示，你的真理的圣灵再一次的降下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使我们走在你所赐福的路上。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几天的天气相当热啊，我们很多人说大概是破洛杉矶的记录啊，摄氏差不多47度啊，华氏119度，热的人都发昏啊。所以一大早呢，我就接到了我们教会的警报公司打电话到我的手机里面来啊，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这个厨房啊，这个门打开啊，那警报响起来啊。那我就想说，奇怪，这么早怎么会有警报？所以呢，就赶快打开我的手机呢，里面看教会是不是有老鼠进来还是什么。结果看到一个老兄在教会走动走动啊，一看哦，原来是我们这个 Scott 哈，我们的加德执事哈，他很早就来教会啊，他就在我们的这个英语班要开课以前，就要来把拉链拉开啊，然后就进来。把这个教会，我们教会有警报，他就把它消掉。那我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因为我看到他人影，我就打电话到他的手机。他告诉我说：“这个一大早啊，这个就把我们的那个链条，那上面有号码，这个号码锁把它解掉，知道是几号。解完之后就进来，进来以后我就把那个号码重新把这个消掉，这个警报怎么消都消不掉。后来呢？”警报大作，他吓到魂魄都飞了哈！你知道那个警报响起来相当大，非常大声，这个耳朵哈就受不了了。结果他说一响，更忘记到底其实要按几号哈。原来他应该可能这个天气太热了，把他这个头弄昏了哈。这个门口的这个号码和进来这个密码是不一样，结果他把他搞混了哈！哇，这警报大作，不管怎么样，他每一天礼拜天早上都很早就来。好，我们教会有这样子忠心的执事哈，长辈哈，他已经差不多已经将近70了，可是呢，却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早来哈。要早了就要早起哈，预备好，着装好，吃完早餐很早就来，因为第一个侍奉就是我们有这个英语的 社区的英语的班在这里开哈，8:50，所以他8:30就来到这里弄好一切哈，这是一个神的好仆人的榜样哈。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的，刚才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它里面也是讲仆人这个比喻，仆人哈，仆人比喻。那内容呢，我们看见他要我们学习很重要的功课。特别是刚才各位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感觉这个经文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是不太一样的哈。早上我要从三个角度一起来看，我们的题目叫做看似无情却有情哈。首先第一段就是第7、第8、第9节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呢，讲到这个仆人哈，有一个主人，他有仆人，而这个仆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你从经文看，他是相当忙碌的哈。他说他去放牛，出去耕田，然后回来，相当辛苦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仆人这个角色，英文叫做 servant is service 哈，就是仆人是在服侍的哈 ，servant is service。所以呢，你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这个人呢，这个仆人相当辛苦。第七节后面说什么？说这个没有人是会说哇，仆人回来很忙，很累的，还像来吃饭的。说没有哈，没有这么样好的哈。这个因为你是仆人哈，不会是这么忙回来，主人说来吃饭的，没有。他这里讲了，连这个最基本做仆人最基本的，本来应该可以享受的福利都没有的哈，这叫做仆人。所以呢，耶稣的时代我们晓得，不像现在说我们给公司老板雇我们，我们很多福利都有了。古时候耶稣在第1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所谓的仆人都是什么呀？都是那个所谓战俘被逮捕，然后抓来就抓到市场去，然后卖掉，主人就去那里买来之后你又变成主人的财产。他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还在你身上烙印哈，你永远是属他的。那这样子的一种身份呢，所谓的一点人权都没有了啊，你等于是像低等动物这样子被这个主人使用的。所以当时的这种背景，所谓的仆人是那样子的一种完全没有权利的样子，他纯粹就是被买来，然后就服侍主人。啊，不是主人服侍他，他也不能讲究说主人去 bargain 说，哎，主人要薪水给我加了哈，如果不加我就不干了哈，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这是当时这个主人这个仆人的情况。那我们从这里看到第8节哈，又告诉我们哈，这个主人对仆人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然后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啊。这种所谓的先吃慢吃这种背景，我印象最深刻。我们小时候就当时早期这个在台湾，他们是那种所谓的这个日本教育背景情况底下的，那个媳妇被娶去家里啊，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啊，是公公婆婆先吃，等吃剩的好吃的吃的没了，然后媳妇儿才可以上桌去吃那些剩下的啊，是这样子。我就想到有点像这个情形，媳妇被娶回来啊，是被当佣人用的，好，是被当佣人用的，所以那个辈分和这个位分啊是蛮低的，有点像这个样子。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说仆人就是要等到主人是需要得满足才有轮到他。好，所以要这个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带出一个东西，他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主人呢看似很无情啊，看似很无情。所以呢，我就想到有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保罗讲的，腓立比书2章第6、第7节那段经文，有些老基督熟悉这段经文，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圣经很熟悉啊，他是谁？当然各位晓得，保罗在讲主耶稣啊，主耶稣来到世上这个情况啊， 他好像看起来是受到父神无情的对待的仆人，他本来就是神，结果下到地上来做服侍，做仆人来服务谁？服务世人。所以我们从四福音看见耶稣的这个走过的这些服侍的光景，他怎么样子的在地面上医病，然后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怜悯那些穷人，然后看顾那些需要周济的人，带出很多的我们看见到处风尘仆仆的爬山涉水的这样子的，到处要把神对世人的心意爱带出来，透过他自己来带出来。那过程里面我们晓得到最后他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这个腓立比书二章讲这个仆人的样式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九节我们就看到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很无情，不谢的不谢的。就对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怎么可以不通人情啊？没有错，不通人情的，因为他存着讲理的，你是被我买来的，你就是当只有服侍我的，不是我谢谢你，因为你这样服侍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付了代价买了你，你是我所有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就是让我们想到，从圣经在讲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一般的人的心理啊，我如果啊服务一下，就要被人家觉得这个人不错，他干了一些事情，服务社区，造福邻里，所以呢，这个人应该呢，我们要谢谢他，这个人要表扬一下这个人是这个好人好事等等的，所以应该会被纪念的。那所以呢，我们常常有时候来教会服侍的时候，有时候如果这个观念按着这个来看的时候，就会带出一个后果，是我们的服侍呢，会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侍，所以以自己为中心，就没有我在服侍时，不是你服侍的时候，你要常常想到我自己有没有被肯定，我服侍的时候人家的感觉怎么样，我服侍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我服侍的时候有没有人讲负面的对我的话，你会落入这样子一种的想法。所以呢，有一些教会就有听过就是他们服侍的时候啊，有人讲了见证，然后讲见证的时候觉得讲的不好觉得很没面子，就不来了还有人呢，像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这个唱歌啊，然后唱，因为这个音准比较不好，所以唱了跑音，然后有人想，你刚才唱歌好像跑音那他就没面子了，不服侍了还好我们站在这里都没有跑音刚才我们这几个都没有跑音反正就是服侍的时候总是会在群众面前可以看到很多，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然后会有一些给予的，也许是建议、批评，我想甚至遏制的话、论断等等，被你听到不去聚会了我们教会的花很漂亮，这个花是万年花，不是新鲜花。有的教会它是每一个礼拜是新鲜花的有些姐妹哇，他们很用心插花那有一个教会，她这个姐妹她就哇也超老，我也很喜欢插花，她就说报名我也参加一份，这个礼拜我来插花。结果插完花呢，有人说这个花怎么插成这个样子，不来了。怎么会这样子？原来是什么？你的服侍有人讲的话，你就觉得我怎么样？你的感觉忘记在教会的服侍不是这样，我的教会服侍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主人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把我那份摆上，我没有权利被肯定的，在这里还谢谢他吗？没有的，这是一个无情的，很无情的一个光景，这叫做仆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晓得其实我们刚才我们在讲说，我们在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这些执事，教会好多位执事，他们是礼拜天我们不是有中午爱餐吗？有没有好多执事，其实你们不知道，他们是中午没有吃饭的，因为在服侍众人他们还有很多的工，在那个时候在弟兄姐妹来，在联络，在联系，在补这个破口，是没有吃饭的。直到你们走了之后，有的 便当才拿起来微波在那里吃的。所以你看呢，感谢主，有很多人在教会是这样子的，不计自己的本来可以享受的好处，而就像一个仆人，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好处，先为自己着想，而为主为他人摆上，这样子叫做仆人的服侍。他基本上就是无情的，看起来是无情的一种服侍。那这个这是我们看见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晓得，真正高贵的生命并不是在被人服侍的人中间。我们知道你去吃餐厅，其实去高档的这个餐厅，哇，那些 waitress waiter 在你旁边给你服侍，把你弄得服服帖帖，对不对？是不是他们，你是不是很高贵？是不是？是吧，对不对？可是在教会刚好相反，在教会里面那个所谓的高贵的人是什么？是在服侍人的人，那叫做生命是高贵的。这是耶稣基督刚才我们看见他那个榜样带出来，在你我的身上显出来的特质，那是他的生命，而在我的生命。所以这里讲的一个重要的点，服侍人的人，也是服侍人的仆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才叫做高贵的生命。好，那我们接着第二个来看咯，第七到第十节这段经文，这段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你看了，为什么这么讲的这么无情啊？好，为什么讲的这么无情？如果来教会要这么无情被对待当仆人，谁还来教会，对不对？是不是？我在家当大爷大娘，为什么来教会要当小妹小弟啊？哇，这个来教会哪有这么，而且这么无情的，这个陈牧师说他们圣安教会是无情的，无服侍是无情的，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从七到十节这段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你看到他上文原来有事情的，讲这段无情的要求服侍的上文，也就是第七节前面，从第一节开始他就有事情的，耶稣才讲了这个所谓的无情的服侍这个事情。好，你看到什么呢？在耶稣讲的这个东西呢，他其实对着第一节第二节，他是对着法利赛人的光景，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小心，小心谁？小心法利赛人。哦，原来这个讲这个无情的仆的对被对待的这个仆人，原来是因为前面有一个事情，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光景，神要主耶稣要仆人们小心。法利赛人是谁晓得吧？法利赛人简单说啊，是很宗教敬虔人士啊。可是他们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经常的被耶稣拿来做负面教材，因为他们老是表面上显出很敬虔，对神的事、对律法、对神的话都好像很熟悉，表现出来站在十字路口祷告等等的，常常是以高姿态的宗教敬虔人士自居。问题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却和他们所说所展现的宗教的表现相反的，因此呢就会怎么样？就会让人看到，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才不要信这个信仰。听懂吗？我不晓得你们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经验，跟他传说，哦，来信耶稣，哦，我有一个朋友基督教的，哦，那个人我才不信这种教的，有没有？就那个信仰所带出来的生命反应、行为表现，是让人看得摇头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在讲说，你们这些门徒要小心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行出来的。他们怎么行出什么？他们绊倒人啊，绊倒，你没有被绊倒过？有吧？在学校走过，你这个走道有人脚就伸出来，然后你就翻筋斗啊，对不对？就被绊倒。但是这里的绊倒并不是那个行动的绊倒，而是让人因为你的行为而他失去了对神、对信仰的渴望，甚至不愿意接受神的信仰，就这叫做绊倒，使他在神的事上他离开神。 那个叫做绊倒。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见哈，耶稣说呢，这个绊倒人的事是严重的事啊，是严重的事。这样子的人呢，他不生在世上倒好，这个有点很讲得很严格。不来到世界还好，他来到世界没有用，反而害人软弱啊。耶稣讲这个，那我们看见哈，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好，绊倒人事是免不了的。有时候你无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就把人绊倒，这免不了。但是假如有人在你面前，在你面前要绊倒你，也是就他得罪你，那你要反应是什么？耶稣又继续说，在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耶稣又继续这样子的告诉他们，就第三节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耶稣在这里讲了三个事情，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劝诫他；二，他若懊悔；三，就饶恕他。这三个要素，其实很少人能够行得恰当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啦。用嘴巴讲很简单呐、对不对？其实要行是很不容易的，要把这个劝诫他，然后使他懊悔，然后你再饶恕他啊，这个过程啊，嘴巴讲六个字啊，三个词，可是是很不容易的。我在网络看到有一则笑话，超级有一天呐、有一个 A 先生啊，他想要去这个银行的提款机领钱所以他就去领，哇，发现说这个提款机这个密码按下去故障没有反应所以呢他就有点不高兴，所以他就立刻通知银行，告诉那个银行说，你们的提款机故障了，今天赶快派人来修，他领钱都领不出来。这个银行表示说，好好好，我们会尽快去处理。结果呢一天以后还是没有修理那后来呢有一个 B 先生呢也正好要来到这个机器要领款，结果他去按是故障的，所以他也同样的打电话给这个银行，告诉银行说，你们提款机提款提不出来是故障的啦，而且他那个好像这个钞票一直吐出来就五分钟银行的人就来了。还是网络笑话，他在讽刺说银行就这样了，我不是讲 Jessica 这个在讽刺银行的本质，他就希望钱进来不要出去啦，是这样子，对不起这真是讽刺。不过呢我觉得亮点在哪里呢？亮点是 A 先生跟 B 先生同样遇到一件事情，可是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结果有没有一样？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同样一件事情，有人绊倒你你反应是什么？可以不一样吧，对不对？所以那个过程，我刚才讲的那三个你要劝诫他，然后他懊悔，然后你饶恕他，过程好像听起来是容易，可是行起来不容易。可是你的反应，你要选择什么？是选择打电话告诉他我领不到钱，或者是告诉他说你钞票一直在吐出来，后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那个门徒们说，那个法利赛人是绊倒人的，但是你们要谨慎那你如果你是被人家要绊倒你的，你能不能饶恕他？消极上人绊倒，积极上你饶恕可能消极上是你绊倒人，可能积极上是你饶恕人，或你被饶恕。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后面更是提醒你要谨慎。第三节你要谨慎，然后谨慎第四节就说了，请各位念来，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注意这里讲说呢，一天几次？七次，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七次回转？有没有七次回转就是说拍谁到底对不起，抱歉，回转了，对不对？他说我懊悔了就是他跟你 sorry 那你要不要饶恕他？ 要不要？说容易啊，对不对？说容易啊，七次，七次哈，七次在圣经里面哈是完全数字啊。好，七是一个完全数字。一年如果得罪你七次，还勉强，对不对？一天七次，他等于是在得罪你，得罪好玩的，是不是？是不是一天得罪你七次，然后七次以后还说 sorry sorry， 哇，你是在好玩的，把我戏弄，是不是？我这么容易被你这样子的，这样随便这么轻易的就得罪，然后轻易的就是 sorry，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按理讲，注意，按理讲，通吗？按理讲通不通？按理讲通不通？不通的啊，对不对？这个七次啊，其实弟兄姐妹，七次这个七啊，等于是好，是得罪你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啊，把你玩弄的意思啊，那个叫做这个七次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好，如果按理说是不行的，好，他回转好。这个一般人说，如果他这个真诚的话，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但是耶稣说什么？你总要，你总要饶恕他。好，换句话说什么？饶恕人啊，就是要没有限度的啦。只要他愿意回转说 sorry， 他说是没有限度的。饶恕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哈。Aphiemi， 这个字 Aphiemi 这个字，它的本意是什么？不留住，或者是什么？让他去，这个叫饶恕。也就是说，他对你所做的让你不舒服或得罪你的这个情况，你不留住这个事情，或者你就让他去，这个意思叫做饶恕啊。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能够把得罪的事忘掉，让他去，或者把得罪不留在你的心里面任何一个角落，这个才叫做饶恕啊。所以记得弟兄姐妹，如果要饶恕人啊，你还记得说几次的时候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不是叫做饶恕啊，已经算你这已经第七次了。好，耶稣说这就不是叫饶恕，因为你还留住，你还在那里算吗？还算得了？那就不叫饶恕啊。所以很难啊，对不对？难不难？所以才会耶稣说他用无情的要求仆人，叫你要做有情的人呢、啊。真的很难啊，如果我这个人是仆人，结果我服侍人或服侍主，因此呢我到一个地步被要求，耶稣说你要饶恕人，耶稣说你要不绊倒人，主人要我这么做，你要反应什么？要反应什么？反应说主是的，我没话可说，我就做，要这个意思啦。就这是无情的要求，要你去做有情的人呐、啊。这主的心意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的比喻，这个仆人好被无情的要求，就是要他学习。对他人消极上不绊倒人，积极上饶恕人，做一个有情的仆人呢、啊？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到第三个点来了。问题来了什么？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能会和当时的门徒就一样哦。门徒们听了这个之后呢，他们觉得根本就做不到的事嘛，这是宗教高调吧，这做不到的事啊。的确，门徒听了主耶稣的话之后啊，他们真的是觉得活不出，要活出这个不绊倒人，要活出这个饶恕人，这个完全的饶恕是何等困难。所以他们就向耶稣说喽，向耶稣说什么？在第五节，门徒对主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啊，这还太难了啦！所以求主啊，你增加我们信心，我们的信心不够多啊，增加嘛，对不对？这是量的东西嘛，对不对？他的信心的量不够多嘛，增加我们的信心，好叫我能够饶恕得了人，好叫我能够不绊倒人嘛， 这是他们的求，这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嘛，对不对？好，哇，这个如果没有牧师级的哦，不可能这么高的水平，可以不断的饶恕上。如果我两次我就给他打回去了，如果我三次我就受不了，对不对？这个一定要是当执事的、当长老的，或者是当牧师的哈，当主教的、当教皇的才可以这么做。哎呀，他们信心很大。很大量啊，很多啊，他们也很有信心啊，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子饶恕人。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反应，门徒也是这样反应。好，弟兄姐妹，结果耶稣回答很有意义哦。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有。耶稣回答什么？来，第六节，来，各位念，主说。好，注意听了这个地方哈，他们说，主啊，你要增加我们的信心，对不对？然后耶稣回答什么呢？回答什么？对于信心的问题，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大与小的问题。耶稣说，信心的问题是有或没有的问题。如果你有，只要一颗像芥菜种子那么小，芥菜种各位可能没不是做农的，你没看过，可是你在吃那个烧饼的时候，上面不是有那个小芝麻吗？有没有？芥菜种大概比那个再小一半了，所以它是什么？是只要有这么一点点 ，it's enough， 够了，这个意思了。所以只要有。而不是大与小的问题。那问题就在哪里？问题是在什么？是耶稣的意思，你们不需要很多信心或更多的信心。耶稣的事是你的信心不是大与小，是有与没有，是不是量而是质的问题。你的信心有或没有的问题，而不是信心比较大。因为如果信心比较大是人自己，而是信心的有是对着谁？对着神的。信有对象吧，信就是有对象，对着神。如果你说信心代表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子，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转换啊。耶稣讲的是，如果有就从神来，只要有 it's enough 是他的回应。所以一粒这个很小的这个芥菜种有没有生命？芥菜种有没有生命？有没有？有没有啦？嘿，芥菜种，你们看它很小哦，很小，比芝麻还小。它有没有生命？有就会怎么样？会长啊，它就会长啊。有一个 learning 的 process， 一个学习的过程，它就一直长起来啊。耶稣不是说，哎，你信耶稣，有信了 ，OK， 明天变成哇，头上光纤好几个。不是，可是当耶稣说你有了有生命，就会不断的长大。这一次哎呀软弱，下一次就再得胜，这一次没有饶恕，下一次就愿意，是会长的。这个叫做有啦，是因为生命本质在那里面，它就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哈，信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信不是一个理念而已，信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个活生生的本质是神在我的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若有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他就使他们做他的儿女。有没有？就是接待他是谁？耶稣基督。接待他，接待牧师如果去你家探访，你会不会接待我？会不会？会不会？啊，牧师，哇，你怎么来了？哎，不方便呢，抱歉，回去。不会了哈，接待。哎，牧师啊，哦，哇，欢迎欢迎，来进来进来。这个沙发椅拍一拍，地板坐，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会不会这样？不会啊，不会。叫我把你地毯扫一扫，不会。你一定会说，牧师来，牧师你要喝凉的或热的？你要喝甜的或咸的， 牧师你要那个水果，要哪一种水果？牧师你要布丁还是什么丁？沙丁鱼还是什么？哇，牧师任君选择。我家冰箱有的全部搬出来，那个叫接待吧，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叫接待？若有人信他，就是接待他的。原来叫做信。好，所以他的信就是有，就耶稣在里面。如果你有耶稣在你里面，饶恕，不绊倒人，那就是 easy 的事啊。你要恨他，如果你会恨他，可是耶稣接待在你里面，你会用耶稣的无条件的爱爱他。坏，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从前被耶稣这样对待嘛。你之所以信耶稣，就是主，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嘛。然后耶稣已经替你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跟你说，哎，你很多坏了哈，这个我可以算饶恕，可是有一个点非常坏，这个我没办法的，这个东西我不能替你死。耶稣会不会这样？没有。 anything 任何的事我都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才叫做新造的人嘛，那个叫做信。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地方好，有一个很重要，你可能能够饶恕弟兄无数次你也可以不至于让任何人绊脚跌倒，是因为你信而成为有情的仆人，是因为你里面信，因为接待耶稣在你里面。传说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垂危的修道院，那坐落在森林的里面，当时呢，他们这个大院长就带着只剩下五个修道士在里面，都已经年逾七十几啊，老老垂矣。这个大院长每一天在修道院为这个修道院的将来祷告，他每一天为这里迫切祷告。然后呢，在这个修道院不远的地方有一间小屋，他是另外有一个犹太的教室修灵修的地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个大院长在那里祷告，也想不出什么方式来使他的修道院重恢复以前的这个荣耀所以他就去找这个所谓的犹太教士跟他一起商谈有关这个他心里面挂念这个事情解决之道。那个大院长就来到这个小屋和这个所谓的修道的教士在那里谈。谈完知道他的来意之后这个修道这个教士他说，其实不要说你我的教会人也很少我也才会来这里修道来祷告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哇，这个大院长想一想，和这个道就这个犹太道教士想一想，两个人想一想，就抱头痛哭两个人都遇到了瓶颈，然后看到自己所忽视这个，无论是修道院或者是他的教会，都这个荒凉最后呢，他们就互相就读一段圣经以后，就彼此道别了那这个大院长就跟他说，你真的这样子，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好的建议吗？他说其实我是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你们修道院有一个人是弥赛亚，不是剩下五个修士吗？他说我觉得你们 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弥赛亚，弥赛亚知道吧？弥赛亚就犹太人在讲圣经里面那个救主救主，新约圣经这个弥赛亚叫做基督就是有一个上帝差来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个救主所以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弥赛亚。哇，这个大院长想想，是哦，真的吗？是谁？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弥赛亚。所以他回去以后就跟他剩下那几个修士一起，我今天去找了那个犹太教士结果我们祷告两个他也是跟我一样那个光景凄凉，我两个抱头痛哭。结果呢，后来我走的时候问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给我们见，他说他有感动，说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弥赛亚。他也说真的，哇，到底是谁？不知道。 哇，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这五个人包括院长，他们就在这个修院里面了，开始哇，我们当中有的是弥赛亚，他们开始心态就不一样了，开始态度就不一样了，然后开始彼此的这个来往，会不会他就是弥赛亚，哇，就特别敬虔啊，彼此就哇对待起来，就不是像以前这个讲话就噗丢一丢出去一抛丢出去，也不经过大脑这样子，哇，现在因为有时候你知道环境不顺遂，人都彼此怪来怪去嘛，对不对，哇，现在不能了，现在哇怪下去他是弥赛亚就惨了，哎，就这样慢慢慢慢慢慢的，哎，有人就来到这个修道院呢，接触了他们就觉得，这里有一种不一样的灵气哦，啊，对，我们这个修道院，接触了这些人，这些修道修士有一种不一样的灵气啊，哎，他就还想第二次来，哎，他还去叫别人说这里不错哦，有一种灵气哦，哎，就慢慢的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哇，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修道院就恢复往日的这个光景啊，哇，这很多人就来到这里寻找神这样。弟兄姐妹们，这个信仰跟生活啊是不能不合一的。当你的生命里面啊有了信，那个信就是有了基督在你里面，和没有基督在你里面做主是两回事的。你的信借着你的悟性进来，哦，你知道耶稣是救主，他算是我生命的主宰，可是不是停在你这个大脑里面，他必须进到你的 spirit 里面，进到你的心灵当中。你说牧师心灵在哪里？心灵在哪里？哎，它不是三度空间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啊。可是啊，灵就是灵，灵是超过三度空间，它就在你我的生命的一个地方，那个叫做灵。当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住在这里，所以你要回应他，你的信仰，你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同在的。而你有没有说主你是主，哎，主我，看这个人哦，实在越看哦越想用眼睛白白的地方看他，你听懂吗？你有没有用眼睛白白的地方看过人？各位，你有没有用眼睛白白的地方看过你那个死鬼，你的丈夫，有没有啊？很想用眼睛白白的地方看他，然后你说主啊，你先不要看我，看他一下，那他算不算主？主耶稣算不算主？就是仆了啊！你叫他打发他走啊，他就不是主了，不行的。主啊，就像那些修士，主啊，在这里，我用眼睛白白的地方看他，不，我要用眼睛黑黑的地方看他，还要带着一个蒙娜丽莎的微笑看他，呵呵，我饶恕他，我不绊倒他，那个叫心有。或没有，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第十节啊，弟兄姐妹，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里讲两个东西，一个说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是什么？消极上不绊倒人，积极上饶恕人，这个叫做做完一切所吩咐的。然后说呢，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这个无用啊，并不是说没有用处或者没有头脑或不会办事。这个无用啊，它指的意思是什么？原来这个仆人的一切都是主所赐的了。如果我行不出来了，我饶恕不了了。如果是我喜欢就在旁边批评论断了，传话。如果是我，可是呢，因为主在我里面。我如果有是因为主的圣灵的能力使我这样子去爱啊，愿意这样子的不容易的去超越我的本性去饶恕啊，这个地方最后无用了。这英文把它翻成这个字叫做不配啊， NIV 的圣经哈 New American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是写不配啊，好，我是不配的仆人啊，好，意思是什么？我能做神的仆人，是因为神把我高抬的，我是不配，是神把我高抬，我做他的仆人。 所以在这里带出一个东西啦，这个无用哦，它本意翻译其实是叫不求利刃。无用，它的本意是不求利刃。所以意思有，我没有什么 benefit 啦，我这个做出来不是我啦，我有功德的啦。如果按照传统宗教信仰，我行善是不是都有功德？是吧？是我这个人做了好事啊，所以我有功德啊。传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说无用，就是说我是没有功德的。当我饶恕人的时候，不是在求我有没有功德，我饶恕人的时候，这个地方告诉我的是什么？是因为神才在我里面做得了的，我的本性是不行的。若我不是神接待在我里面，我人本性是不能行的，是因为主在我里面做的，我只是仆人。如果有行是我的本分呢？那是我的本分。我常常告诉你姐妹，神造世界的时候不是有这样说吗？说什么？造世上的人的时候，他造我们的时候啊，是好的嘛，对不对？所以你饶恕人是不是好的事？是不是？就是在造你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本性在你里面了。那你现在被破坏了，因为像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你这个人的本分行不出来了。现在有了耶稣这个所谓的新的亚当，这个新的亚当就是取代了耶这个第一个亚当，新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到我里面来了，因此我恢复我的本分了。所以这个不是功德吧？算不算功德？不是。你这个仆人行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是我们的本分。所以记得哦，信耶稣跟信佛教、信道教、信民间宗教是 totally 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行善是本分，是恢复你的本来荣耀的神造你的本性而已啊，那不是功德，是你恢复神。那是谁做的？神做的，所以叫做无用的仆人。而这个东西也是在享受跟神友情的关系，因此你能够对人友情啊，那个友情的神使得你这个仆人把他的友情带到人的身上去。其实你姐妹有一个东西了，就是说你有时候看到一些跟你很熟的人，你就越容易起瓜葛嘛，对不对？会不会？你会不会跟马路上不认识的人就起瓜葛？会不会？看到一个人陌生人，或者去和他吵架，会不会？会不会？你都跟谁吵架？告诉我，跟谁吵？跟女儿吵啊，跟母亲吵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跟兄弟姐妹吵啊，熟的人才会吵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怎么都不敢讲，跟熟的人才会吵啊 ，right？ 哎，你，怎么熟的还吵呢？因为什么？因为你对他有期待呀，你期待他好吗？然后你让他不好，你就很生气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在一起服侍啊，都会的，都会起瓜葛。我们越熟，都会越有瓜葛的。那、啊、你要怎么样？我就偏偏要脚伸出去把你绊倒，或者我就里面一看就，我、哦、这个用眼睛摆摆地方看，你会不会这样？其实有这个瓜葛，就是因为你期待对方他 perfect， 但是他在你的标准不 perfect， 所以你就很气他，因此你就讲重话，或者你就不饶恕他，恨得要命，所以每一次拿起鸡腿你就很用力咬，咬鸡腿来报复，你就很气，对不对？你晓得吗，弟兄姐妹？其实那个不满意是你的里面的一种神造你本来是 perfect 的一种潜意识的反应，而那个应该 perfect 是谁？是你自己。然后你把你的手指头四只指自己一只指你熟的人呢、啊，就会亲，越亲越会吵嘛。那你现在回来了，现在回来什么？主，我要被你的完全住在里面，我也把这个完全由你来反映出去。反映出去给谁？给邻居吗？给谁？ 给你的妈妈，给你的儿女，给你的兄弟姐妹，最亲的，一起服侍的，一起配搭的，回到这里来。那个就是我是个无用的人，就是我是不配的人，这就是我是不求自己好处的人，回来看到神。所以我们不是来讲自己是有什么功德。弟兄姐妹们，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那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他就讲了这个很清楚的一个画面出来。我们把这段念完，来，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上帝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这段经文简单说，就是有人，他觉得说，上帝你为什么让世界有苦难？上帝如果你是神，为什么让我还要去开刀？上帝如果你为什么让我一直在病？我很气那些人身体都这么壮，只有我常常在生病。你就把这个气气到上帝，也有人叫做无语问苍天，就这里就在讲这个了。他说你这个被造的，你还敢上帝指东道西的，那是这个意思。他讲这个，然后他回了一个点，其实是的，我们只是一个卑微的器皿，我们能对神来指东道西吗？他说 No， 其实神把那荣耀怜悯早就重新换回我们这个器皿身上了。我们是身上有神的荣耀啊！既然有荣耀，你就不是那个哦，像那个火箭乱射，砰砰砰，那个我们现在七月刚刚过那个国庆日，打到天空那个砰砰砰的吼，人家一看到你，大家都吓跑了，那连狗都躲到沙发以下啊！不会，你不是那个样子，因为你有什么？有荣耀在你里面，神把荣耀倒在我们这个器皿里面，哇！你就像什么？像一个王子。像一个公主这样，属神的荣耀是属神的那种 honor 在你里面。他说的是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帕萨蒂娜，知道吧？住帕萨蒂娜举手一下。旁边有住帕萨蒂娜，叶香是吧？他住在帕萨蒂娜。帕萨蒂娜好，那里有一个地方，一个有名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地方叫做 William Carey。那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纪念的一个中心。William Carey， 如果比较教会熟悉的人晓得，这个 William Carey 他是一个什么？一个美国人，他早在这个20世纪初印，当去到了那个印度啊，在印度呢，他呢就在印度做宣教师。那去印度不是在那里这个去玩呐、印度好不好？印度你要不要移民去印度？要不要去当印度阿三？要不要？因为去那里是水平是不好的啊，对不对？哎，他们这个右手抓东西是左手擦屁股，哇，万一弄错了拉肚子，哇，那种地方，哎，可是这个 William Carey 啊，就是去那里。他是被公认的是宣教之父啦、在美国这里这个宣教师，然后他去呢在那里辛苦侍奉40年，后来呢他在那里完成30几种的不同的译本，因为印度很多种族啊，30多种的译本都不一样的语言啊，他们要看圣经看不懂啊，你要用他的语言他才能读圣经，翻了30几种，一个团队在那里翻这个圣经，然后他们编了一本词典，印度的这个词典，然后才从事那里的社会的改革。你知道这个有时候宗教信仰就会影响到人伦，然后人伦就影响到生活，影响到文化。那个所谓信仰，信仰就你里面一个绝对的价值， 一种人的相处的关系的判断，那个叫做信仰。所以信仰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你说，哎，来信基督教，信什么基督教？我就信睡觉啊，信基督教，哎，那就是你的信仰。你这个一生就是在睡觉，你这个人就是在睡觉，你听懂吗？那是你的信仰。信仰是绝对的一个标准，你判断任何事情或和人的关系是用那个来判断，所以信仰很重要。你信对了，信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那叫信仰。所以呢，哇，他就把这个信仰带出去，然后再来改革啊，哈，甚至他们农业啊，因为他们的这个食物啊不够啊，好改革啊，农业啊，在那里开这个。后来呢，他死了，他死了，死了以后，他叫人哈在那墓碑上面写了。那个墓碑的字，哎，接着面，如果你死了，你会上面写什么？这里躺着一个睡觉的人，对不对？这样，他写这样来，你们念一下。他说：“你们在我面墓碑上写这个字来，各位念，我是。”请问他活的时候做的事情多不多？多不多？哎，多，他怎么会写说我是一条败坏可怜无助的虫呢？为什么？就是今天我们看了这个观念，我做的都是主做的啦，我是无用的仆人啦，我本来这个本分就是应当这样子带出神的爱的啦，我的本分就本来就是应该这么样殷勤来服侍的啦，我的本分本来就是应该对那些第三世界那些可怜的每一个灵魂来爱他们的了。但是神在我里面是为了生花了这样属神的性情去爱这些人了。所以我现在躺下来了，躺下来在谁的手中？救主慈爱的怀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能够明白神无情的要求，而这无情的要求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是有情的，晓得我们的本性是要与神来做一个有情的人，让我们不会去绊倒人，让我们懂得不断的愿意饶恕，勇敢的，因为不是你做主，是主真的住在你里面，你有信，是让主做主的这个信，这样子你就可以回应成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帮助，成为那些还软弱的信徒，成为他们的生命的激励，也让他们和你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归向主爱主的仆人。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用祷告用诗歌来回应主。